主后2007年10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李怡如牧师，讲道题目彼此相爱。
我们首先就来看门徒的生命必须跟基督的生命有紧密的连结。耶稣用葡萄树象征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是真葡萄树，门徒是像枝子，应该是说像那个葡萄藤这样子，我去看是不是像树枝硬硬的，它是藤，所以他在讲到那个枝子。那天父是栽培的人，这是纵向的关系，意思是说耶稣是我们永生生命的能力的源头。所以在15章第6节里面，耶稣有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那个藤被剪了，就吸收不到养分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时刻与主连结，因为就像枝子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才可以得到养分的供应，才能活着。如果剪掉没有连结，没有跟根部跟这整棵树连结，就不能活着，更不能结果子。所以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多结果子。在15章第8节他还有讲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多结果子，我们有讲过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自己也代表一个果子，可是我们又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果子，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接下来提到门徒彼此之间的横向关系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就每一条藤蔓都是一样的，都是枝子，都需要连结在葡萄树上。而且那个每一条枝子，每一个需要合作一下，互相配合，才能让所有的养分流通在所有的枝子当中，才能够让这整个结实累累。我不要再点到冻掉了，不好意思，到我这里就好，我自己长得胖胖的就好了，养分不要到别人那里去。 OK， 这是很特别的关系。15章12节耶稣就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读这一句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会很难去想象，你就想象你是葡萄树上，你是枝子，然后如果我自私自利，我到此为止，所以我是得不到好处。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个恩典是谁给我的，如果这个葡萄树不给我养分，不给我生命，我能怎么样吗？所以这很好玩，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真正给这个能力的，给这个养分的，是从这个树，这个耶稣身上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爱是可以用命令的吗？他说耶稣说我命令，这是我的命令。我如果叫我们当中那个，我认识韵如，韵如你要爱我哦，他说好耶，可是我找一个男生随便叫你爱我，他就会爱我吗？你觉得爱是可以用命令的吗？所以爱是心意，爱是感动，爱是行动，它包含了甜蜜跟负担，就是我们常说的权利与义务。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哈。我叫你爱我你就能爱我吗？人没有办法。可是耶稣为什么他这样讲？他不是随便说说，因为他知道爱的真意，他知道什么是爱，只有能用爱挽回所有的人，所以他亲自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彰显他奇妙的大爱，并且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表明他爱的行动。台语有一句话说，我爱你爱到要死，我觉得只有耶稣这样讲，我就是爱你爱到我爱去死。我常常在想，这个语言是有一点可以思考的东西。爱一个人爱到死，为他而死，我想没有太多的爱。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为朋友而死舍命的没有太多人，那耶稣这样做的，所以他有资格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自己觉得啦，其实人没有太多爱的能力，其实在我们跟孩子之间啊，跟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或者是兄弟姐妹朋友之间，那个爱是很有限的，也包含条件。我们在互动关系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爱，可是我们就爱不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想象中那个理想的爱的实践那个样子。 可是耶稣却要求甚至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命令容易吗？这个彼此相爱容易做得到吗？为什么耶稣要一直强调你们要彼此相爱？在15章的17节，他又再一次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讲一堆话，说我这样吩咐你们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整个目的在15章里面。那到底我们能不能相爱，这个难题跟挑战我们等一下回头过来看。我们先看第三种关系，就是我刚提到门徒跟世界的关系。耶稣提醒门徒，他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本质跟那些不认识父、不相信基督、甚至抵挡神计划的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会恨基督，所以必然也要恨恶他所拣选的这一些人，包括我们。所以门徒要准备承受逼迫，以免跌倒。其实这段圣经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讲，实在有点很难想象。在现在的台湾，你觉得人家会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就无故的恨你，然后就故意找你麻烦，然后甚至逼迫你吗？好像太自由了，没有那种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顶多只是说，哦，你们信耶稣的，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因为我们毕竟是少数嘛，对不对？在台湾目前的人口比例里面。可是在早期的基督徒，特别在约翰的写作的那个时代里面，基督徒是受到很严重的逼迫。只要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摆在生命的第一位，他们坚持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主，他们就要因此被抓、被打，甚至就被关。那我看过早期的那个使徒的那个见证录里面，他们还有讲过说喂狮子啊，你们听过的。然后还有一种是我看过最特别，我很难想象的。你知道在罗马竞技场他们就很大嘛，来我们看下一张，可能有一个背景图案，下一张看看。好，没关系，等一下。就有一个那个罗马竞技场，到现在如果你们去罗马都还看得到，他们是最凶严，我在那边每天看斗牛、斗狮、斗什么。然后呢，古时候没有像现在电力那么发达，他们就把基督徒抓来，然后呢就淋上焦油，然后就绑在那个竞技场的柱子上面，暗时的时候晚上就一把火点下去，就当照明设备。你可以想象吗？你就是那个路灯，你就是那个被燃烧的那一个。这是我读过那个基督徒迫害里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所以整个基督教会可以说是用血泪、用殉道者的生命建立起来的。然后这一切耶稣基督就告诉过门徒了，他已经先告诉过门徒，当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就说，世界必恨你们，你们就要被赶出会堂，你们就要点点点，你们要受到说。所以他们能够完成那个时代的任务，是因为他们听过耶稣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凭着耶稣坚持过，以致他们完成他们那个时代的任务，所以基督教信仰可以传到现在，传到今天。约翰福音15章19节这样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现在我们好像没有受到什么逼迫，是因为世界上有比较多基督徒了，还是基督徒更加世俗化了？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值得我们想一想。好，事实上基督徒不属这个世界，只是我们还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不是我们的王，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主，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我讲的是说那个黑暗的权势，因此这层本质是不相容的。这种紧张关系会一直都存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其实我读圣经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不是带来和平，我乃是带来刀剑。什么弟兄那个父亲会要怨恨他的孩子，然后什么一堆这种家庭的关系。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可是我后来知道那在讲什么。就像我自己要信耶稣的时候，我的家人一定都不能理解，他们就会觉得你去拜一个违背传统的、违背祖先的东西。对，那是一个征战，那是一个事实，他只是在描述那个事实。人会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可能必须要在他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做取舍，所以这种紧张关系会一直存在，只是形式不同哈。所以15章的22到24，我们刚刚读过，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好像是在讲当时候的犹太人啦，他就说耶稣已经亲自在他们中间做教导，也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犹太人还是硬着颈项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罪加一等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今天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故意敌对基督的人没有很多，可是很多人生活的好像基督不曾降生在我们中间一般，因为忽视了耶稣基督的榜样。这话很有特别哈。我们今天可能犯同样的错，就是我们也许故意敌对基督的人并不多，可是许多人的生活表现好像基督不曾降生在我们中间一般，可以理解这个话哈。如果人忽视了美善生命的主，他就无法真正拥有今生和永生。如果我们故意忽略，如果耶稣没有来，可是他来了，好，我们故意忽视这位主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过好所谓的今生，更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三方面重要的关系就包含了我们受拣选，为什么你的同学可能还没有信耶稣，而你是，你坐在这里，我们受拣选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样式还有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耶稣拣选我们成为门徒的责任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尽管世界会抵挡我们，但靠着真理的圣灵的帮助，必要能结出长存的果子。可是要这样是有秘诀的，第一个就是要随时跟他连结，才能有能力并正确的见证主。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学在学校会不会有点压力，我会啦，因为每个人就说啊，你们基督徒，因为什么事情都要把一个基督徒拿来比一下啊，你们基督徒是这样那样，看起来不太像信耶稣的，所以有一个框架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跟耶稣连结，我们才能够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才有能力正确的见证主，不用去狡辩，也不用去觉得什么要赢过人家。第二个最大最有力的见证就是怎样，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去辩论是多的，可是那个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最有力的见证。第三个秘诀就是，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世界中，你要知道你并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在遭遇患难逼迫跟挣扎的情况里面，你心里要知道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本质上的不相容。我们喜欢把黑跟白在色彩，你在调色盘，黑的加一点白的，你会发现世上没有太多事情能够这么黑白分明，有很多是灰色的，因为他们都是色彩，都是颜料可以混合。可是耶稣说，你们是光，我是光，你们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光是怎么样，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里面的圣洁疏疏啦一点点，光就是光，那是本质不相容的东西。那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早就告诉过我们了。而且比较重要是，为什么我们的力量能够承受这一切或是走过去，因为耶稣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基督徒要面对跟主耶稣的关系，门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世界的关系，我们就要来回到实际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前面耶稣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的功课。为什么耶稣要要求甚至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读过一个关于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是使徒当中最晚殉道的，就是说他还有写的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这都同一个作者。这个老约翰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他说，据说硕果仅存的使徒老约翰，他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可是有人就是很爱听他讲道，所以特别把他改更来礼拜等吼，就是把他抬到教堂里面，然后为了因应那个众圣徒的渴望，然后他在台上就坐着嘛，好了，你们敬拜赞美完了，他就起来，他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就下去了。牧师公，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起。大家就想说，可能他太老了，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讲太多话 可是第二次又把他找来，一卡卡嘛，徐克公，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坐下去了。第三次，他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会众才能够体会他老人家的苦心，知道爱的重要。其实彼此相爱是最好和最完美的奖章，重点是在他能够实行。如果不能实行，其他的千言万语都是多余的。其实我读到这的时候，我感觉我也不用说，我应该就下去了，因为很难教你们怎么彼此相爱，我自己也在学习。所以彼此相爱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有人说约翰这位作者就是一位诠释爱的作家，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就可以了解他用很多这个字眼。那其中他常用浅显的字句来表明爱，最特别就是我记得有一句叫做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还有惧怕就带着刑罚，爱是不叫人惧怕的。我们对耶稣的爱，或是我们对耶稣的尊敬，我们对耶稣的敬畏，我们跟其他的，我以前的宗教信仰，我是怕我才去拜，如果没有拜我不平安，那个是不一样的吸引力。不是因为恐惧而去亲近这位神，而是他用爱来吸引你。所以其实每个人，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爱与被爱，可是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因为在罪的阴影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像那个，我那边有两张图片哦，一个是豪猪，一个是刺猬。你们有人有真正看过这样的动物吗？有吗？有人养那个刺猬当宠物，那只是刚出生没多久的。他们两种动物，一个是体型比较大，一个是比较小的。可是重点是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多刺或是很硬的毛，所以呢他们很想要彼此相爱，彼此拥抱。可是每一次抱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会伤痕累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我们越来越不信任别人，越来越自我保护，因为要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在罪的阴影之下，我们就像豪猪或像刺猬一样，因为谁也不想先付出啊，谁都怕受伤害，谁都等着别人来关爱。所以爱不是感觉，爱是抉择哦，是一种觉知，是一种行动，它是必须冒险的。耶稣自己就用生命来成就这一切，所以他可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13章，我们之前的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耶稣也还这样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我们在背的新的诫命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律法的总纲。OK，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要求跟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他自己先做了示范，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因此在爱里没有惧怕，勇敢的去爱，尤其在这个世上，基督徒要用爱来见证我们跟世人的不同。也只有彼此相爱，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恨，胜过一切的患难、逼迫跟挑战。当然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爱不是我们本身具有的，爱不是我们本身具有的，我们必须要跟爱的源头连结，我们才有爱人的能力，才有那个不怕受伤害的勇气。所以其实我要讲说怎么彼此相爱，其实只有当你自己有那个爱的被爱的那样的一个领受之后，你才有力量，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的去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力。当我还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服侍的时候，我们曾经关心过一位癌症的病人，后来他是乳癌之后变成骨癌，大概有8年生病的时间。那我认识他之后就为他传福音，他也信主，开始就在教会也受洗。可是有一天他又病倒，很痛，所以他就去住院。那我在病房里面就关心他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对话。他说牧师啊，他比较多抄台语，他说牧师啊，我祷告到跟耶稣很生气呢，我有点不想跟耶稣祷告了呢，我心里就开始很紧张，我痛得要命哦， 我那个吃止痛药都没有用了，骨癌都跑来跑去都很痛，我讲话都快要没有力气。我就跟耶稣讲，耶稣你那么厉害，你都可以让那个瘸腿的能行走，让那个瞎眼能看见啊，你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这是一个姐妹，初信的姐妹，她这样，她跟耶稣 complain， 无你对我拢无办法哟。你看你在圣经写的都这样，我都相信你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我都可以，你都可以让我好起来，或是减轻我的疼痛。他已经有预备心，如果耶稣带他去，他能够接受这个。可是我就很紧张，我就想我要怎么讲啊。他就说齁，可是后来耶稣有回答我了。你们想听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看我在是不是决定，你的痛我都知道，你的痛我也都受过了。你知道当一个牧师，我们有时候也有很软弱的一面。我就想说，糟糕，对齁，这个我也没办法解决，他要是因为这样不信耶稣了怎么办？好不容易才带领他。他说耶稣回答他了，就是当他在默想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用影像让他就看到十字架上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回答了他，我似乎没有医治你，可是你的痛我了解，什么样的痛我知道，我承受过。我觉得我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然后我也是更深的去思想那个耶稣基督跟我这个人的关系。以前我还在台中做大专工作者，就是我在大专中心当辅导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的聚会来了一个新的同学，他是那个现在叫做台中科技台中技术学院，就是以前台中商专，国立台中商专齁，就是现在叫那个技术学院。来了一位姐妹，第一次来，诶，她很特别，她说，哎，我今天是第一次来你们团契，因为我最近才信耶稣，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呢？其实有很多人很早就跟我讲过这个事情，可是到有一天，我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你们如果有圣经的，当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53章，有圣经的人可以翻一下，因为我没有帮大家准备经文。好，53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在台语课验文里面也有，这里在讲说耶稣是那个受苦的那个仆人的形象，他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有读过吧？有吗？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想我们都有读这个话，我也以前有读过。可是那个姐妹说，当我第一次读没有什么感觉，我第二次读，她的名字叫怡君，她说我就这样读，她诚然担当怡君的忧患，背负怡君的痛苦，怡君却以为她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怡君的过犯受害，为怡君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怡君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怡君得医治。那个我们他代替他用他的名字下去读了，他突然觉得耶稣跟他是有关系的，那个连结起来了，哦，原来耶稣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这个人的缘故，为了我的罪的缘故，他要拯救我。所以我说那个爱可能没办法用讲，除非你能够自己去体会，而耶稣自己做的那个榜样。寇世远牧师他在一本他的书里面这样说，他说主耶稣给我们一条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说请注意，这命令不是向未信主的人发的，他是向主内基督徒说的，唯有基督徒有爱的生命才能接受这爱的命令。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就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即使是勉强接受也是万难做到的，因为里面没有爱的生命怎能过一个有爱的生活呢？但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他就会爱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知道你自己已经得救了呢？凭据就在于看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姐妹。这是寇世远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曾经这样写过的。如果没有爱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过爱的生活。如果你里面没有爱，你是不可能去爱人，甚至你也不可能去接受别人对你的爱，或是神对你的爱。所以这个凭据就是看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大家都知道韩国教会非常的兴盛，最近在台湾也有人就特别有一些特会会去汉城的一些教会，那汉城的夜景非常漂亮，我们有很多看到很多教会，如果点点他们的教会的十字架，你就整个晚上看出去都是十字架，这里加几滴加几滴全部都是齁。虽然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经济状况普遍来说并不是太富裕，可是他们都很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各项聚会和服事，而且在亚洲地区，韩国算是非常支持还有差传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大陆做宣教工作的。我之前在高雄也有参加那个一个韩国的教会，那牧师一来就是十几年三十年，就在我们当中中文都讲得非常好，而且还帮一个卢凯族的区会翻译那个卢凯族的圣经。是韩国教会是这样子的，可是韩国教会不是本来就这么兴旺，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兴旺是有一些原因，其中在历史资料里面有一项见证，就是在北韩曾经迫害基督徒的时期，那时候就很多基督徒就变成难民，他们就从北韩就跑到那个汉城去，就是到南韩这边，那其中这些难民里面是以基督徒的比例是最多的，他们来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汉城，大部分的人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接济，所以很快他们带的食物跟水就发生问题了，不搞啊齁。这时候韩国的众教会看到落难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就向全汉城的基督徒发育齁，发出那个呼吁，就说要他们将家里面的食物或者是过冬的棉被跟衣物优先提供给这些落难的弟兄姐妹，而且如果能够你可以的话，请你开放你的家庭来接待他们。这个事情对他们整个教会的发展是很有关键的一个事件齁。当弟兄姐妹同心如此行的时候，韩国这个国家就从此得到上帝的祝福，特别的祝福。你知道在难民潮，我们在历史的经验里面知道，很多时候就会很乱啊，会抢啊，会社会会动乱。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付出一些爱的行动，去接纳，去帮助，去扶持，所以社会治安没有因为这个难民潮然后变得不稳定，反而更加的安定，而且那些人也被接纳到教会，教会跟聚会的人数都跟着成长。因着弟兄姐妹愿意和落难的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相爱，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真的觉得那是一个神爱的表现，那是真的觉得哇，那是你们的神才能这样做，他把荣耀归给父神。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到十八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也特别有抓出来给大家一起来领受。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心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约翰一书，一样是这个作者约翰他所写的。他说，如果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要爱弟兄姐妹。那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东西嘛，物质的东西，他说如果你看见弟兄姐妹穷乏，可是你还不愿意把这些东西，这些都会过去，而且都是从主来的恩典的东西分享的话，那你说你嘴巴爱神是骗人的啦。如果你爱神，你就会爱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四章二十节他也有提醒，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你看得到兄弟姊妹你都不爱，我说哦，我好爱神，我好爱耶稣，你看不到那个无形的，有形的每天跟你发生关系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家庭里面，你们的人际关系里面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密切的跟主连结，让主的爱这样的力量成为我们 这个人里面真实所具有的，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真正彼此相爱，活出这样有见证的生命。哦，这里有一个下一章有一个那个很像车牌 Just do it， 上帝的道路，哦，就是去做，圣灵会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还不知道你怎么做，可是你心里 立定这个心志，主耶稣帮助我，我求靠你，圣灵帮助我，我会爱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是一个 有爱的团契，有爱的教会，我们是愿意彼此相爱的。你就看，当你愿意这样立志，这样决志的时候，神怎么样帮助你，看见教会要因着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带来多大的复兴跟祝福。这时候我邀请我们敬拜团的同工，我们一起要来透过爱我愿意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透过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也领受这样的十字架爱的力量，就像他一样。当我们，我想邀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也透过诗歌我们求神把那个爱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我们所拥有的。 又慈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刚刚在唱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有足够爱的人吗？也许在你的家庭或成长的经验里面，是我们从人而来的，可能很多是不完全的爱，甚至很多的伤害。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这时候有一个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做医治的工作，将那样的爱不满足的、不够的、不足够的，这时候来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也许从父母来的、从家庭来的、从很多方面你受到许多的伤害，那是一个不完整的爱，可是在神里面有绝对完整的爱。我们可以来这样来跟神祷告，弟兄姐妹，你可以开口来跟神呼求，求主来医治你，你自己知道那样的破口唯有耶稣能够填满，你自己可以来跟神这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在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抚平医治的工作。主，我们既需要爱，我们渴望被爱，可是我们同时知道我们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人、来自很多环境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是足够的。唯有耶稣，这时候我们真的向你打开心，耶稣，你再一次你自己十字架上爱的力量临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帮助他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爱的能力的人，帮助我们常常跟你连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就是帮助我们学习也怎样正确的表达、正确的付出爱的行动。就是我们立定心志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过一个有爱的生命、有爱的生活。求你来，求你来住在我们里面，就像你自己一样，彰显你自己的爱在我们这个身体、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做抚平的工作，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愿意降服，我们就愿意软化，我们就愿意承认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但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得刚强。耶稣，谢谢你来爱我们，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长长久久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平安。